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在基督里成长，脱离人的束缚。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基督徒后，我们还需不需要遵守一些旧约律法？比如说犹太人在周六聚会，我们是否也需要像他们一样在周六聚会？又比如在用餐方面，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饮食的民族，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诱人的食品，我们可不可以吃？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是用过午餐了，所以我才敢在这里提，否则怕大家受不了这样的诱惑。大家看一看哈，这两道菜其中的一道是深受上海人喜爱的老鸭粉丝汤，另外一道菜是风靡全国的四川菜毛血旺。这两道菜里面都是有动物的血，请问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可以吃动物的血？因为在旧约创世纪九章三到四节说到，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唯独肉带着血，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如果我们吃了这些动物的血，我们是不是就不属灵了？我们就不爱神了，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会说，哎呀，做基督徒好难呐，好累啊，有如此多的规定，让我们如何去执行？我们将要如何去做？那今天让我们共同查考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从圣经中来找到答案。今天是我们要学习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那今天的将要学习的经文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从二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第二部分是从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先学习第一部分，不靠律法，在耶稣基督里成长。保罗之前，我们这是一个系列的讲道，所以保罗在之前向我们介绍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保罗在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他在一章十八节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在一章十九节继续说，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并且他在二章九到十节他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保罗在前面的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得胜者。所以综合上述的这些信息，保罗在接下来的十六节到十七节中针对当时哥罗西教会中出现的异端进行了驳斥。他在十六节中说，所以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宿、安息日批评你们，这些不过是将来世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保罗在十六节中告诫信徒们，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胜过了一切权势。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着一切的丰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他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被那些异端因为他们不守饮食、节期、月宿、安息日的条规而导致批评的言论所影响，不要在乎他们的言论。因为当时在一世纪的哥罗西教会有很多的犹太人是从犹太教徒转变成为基督徒，因此旧约中的律法 在他们的心中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哥罗西教会的异端们就是教导他们要持守旧约中的礼仪和敬拜。我们在旧约的民数记中28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这些律法，比如每天常献祭的条例、每月献祭的条例、安息日献祭的条例、逾越节献祭的条例等等等等。在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宣扬基督徒在得救之后还应当遵守这些条例，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按照这些条例来敬拜，他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人就可以成为圣洁，属灵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成长。所以当他们看到哥罗西信徒信主之后不守这些规矩，便批评论断他们不属灵。保罗在这里鼓励这些不按异端方式做事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怕这些人的论断，不要怕被论断，你们不必为不再守这些律法而感到内疚。保罗在第17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不过是将来世的影儿，那真体却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这段经文可能对大家看起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用希伯来书的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段经文。影儿是指旧约祭司在节期、月数、安息日所做献祭和供奉的事，他们通过这些的祭祀活动来使罪得到赦免。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上说希伯来书的10章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足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通过希伯来书的这节经文的描述，我们得知这里的影儿是指那些律法。那接下来形体指的是基督，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成为永久的赎罪祭。我们接下来再看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借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在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说，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祭司每年都要举办仪式来宰杀动物来向神来献祭，通过动物的血来得到神对他们罪的赦免。通过上述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永远赎去了我们的罪，通过他的死使我们的罪一次性得赦免，我们不再需要每年靠地上的祭司为我们来赎罪，我们不再靠各种外表上形式上的敬拜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此我们要追随那真体耶稣基督，而不是去追随那由人而制定的条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富的供应，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得成长。就像在2章7节所讲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建造成长，而不是执行人所制定的条例而使属灵生命得到成长。保罗在第18节中继续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以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乐，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不与头紧密相连，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经络从头得着供应和联系，就是照神所要求的生长起来。所以保罗在2节18节 二章十八节中告诫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被这些异端所欺骗，你们将来要得到的荣耀的奖赏是来自耶稣基督，而不是来自于异端的奖赏。保罗在十八章在十八节到十九节中对教会的另外一些异端的行为进行了驳斥。第一点，这些异端他们的特点是故意的谦卑，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谦卑，但是故意的和过分的虚假的谦卑就不能叫做谦卑了，应该叫做虚假的人，也就是骄傲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是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警醒，这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毛病。往往我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得非常的谦卑，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不能够将圣经的话语活出来，因为我们不是依靠神的力量，而是依靠我们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真的谦卑，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的。第二点，以敬拜天使为乐。这些异端他们将耶稣基督当作众多天使中的一位来敬拜，他没有将耶稣基督作为真正的唯一的真神来敬拜，而是觉得耶稣只是众多的天使中的一个。第三点，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这些异端他们凭着自己肉体的意念去寻求一些看见，并且因着自己的这些看见就自高自大起来。比如在国内的一家教会，有一位姊妹经常说神给她看到这样那样的异象，她就是一位外表上看上去非常的谦卑，但是内心却是非常骄傲的一位姊妹。她说神给她看见神将会如何如何的使用在教会中的六位弟兄，她说的非常的详细。比如当时的一位弟兄在一家很大的电视台制作一个关于介绍基督教的节目，这个弟兄担心这部片子太敏感不能通过审批，但是这位姊妹就对他说，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你要制作的这部电视片一定会得到通过，但结果就是没有通过审批，神给他看见的异象没有实现。后来因着这个姊妹的种种原因，最后而导致这个教会有了分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在教会中，通常是在国内的一些教会中，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年轻，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人，他们会告诉你们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你们必须要按照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来做，你们才正确，否则你们就不合神的心。当我们在教会中我们遇到这样人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要看他们的意向是否违背圣经的教导，同时要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第四点，上述这些异端都不是与耶稣基督紧密相连。我们知道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为神做工所需要的一切都是来自耶稣基督，就像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要求生长起来。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完全要按照耶稣基督的要求来成长。哥罗西异端的人以为靠着苦待自己的身体敬拜天使就可以制服肉体达到属灵的地步，这和在中国的佛教徒又有什么区别呢？人若能靠着自己的肉体来使属灵的生命得成长，使教会得建造，那还需要耶稣基督干什么？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就像保罗在二章二十三节所讲的，人制定的这些条例在神眼里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保罗在十九节下半节告诉哥罗西教会说，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脉络从头得到供应和联系，就照着神所要求的生长起来。 保罗在前面一章十八节说过，说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保罗在这里再次重复的目的是要告诉哥罗西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徒要成长，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成长。基督徒的成长就像身体和头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听说过这个无头的苍蝇哈，人没有头以后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在乱撞。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要借着头的供应而成长，基督徒必须要在耶稣基督的供应下，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下面我们再讲今天的第二部分，叫脱离世俗，在基督里做新人。保罗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了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样，拘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一切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在随从己意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没有任何价值。保罗在二十节这里来挑战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们，你们既然已经与耶稣基督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名新造的人，你们又是与耶稣基督同复活的人，你们为什么还要像过去一样被那些世俗的条规所捆绑呢？你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像从前与世人一样去守那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条例。保罗在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拘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一切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些人所定的规条，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这些条例是根本立不住的，因为这些条例是来自于人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条例在耶稣基督面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注意，在从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这八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三个人字。他在二章十六节中讲到说让人，在十八节中讲到让人，在二十三节中讲到叫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哥罗西教会要注意，在教会中不要依靠人的方法来做神的事。同时他也是在警醒他们，不要叫这些异端将他们从耶稣基督中挪去。联系到我们当前的教会，特别是在国内的一些教会，在有些灵恩派的教会认为，你要会讲方言你才有属灵的生命，如果你不能够讲方言就是二等公民，不属灵。另外还有些教会在吃圣餐时要求必须要穿得够黑够刻板的衣服才能够体现出我们的属灵。还有的教会教导基督徒不能喝酒，不能吃动物的血，不喝非信徒的水，搭非信徒的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人的规定，对信徒生命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帮助，相反有时可能会让那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因着这些事情而被绊倒。所以保罗在二十三节中又再一次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这些异端的表现，并且为上述的这些人所立的条例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些条例除了让人放纵肉体之外没有任何的价值。这些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敬拜，装作谦卑，但是内心里面却是十分的骄傲，苦待自己的身体。这些人认为只要能够凭着自己肉身的能力就能够得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就能够得成圣。他们相信人透过克己和苦行 就可以达到更高的圣洁程度。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看上去是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聪明，但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做到一点，就是放纵肉体，随着自己的欲望而行事。他们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如此多的精力，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在神的眼中却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与这些人同流合污，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大家都读过吗？雨果在他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一位道貌岸然的神父，叫克罗多。由于当时的天主教神父不允许结婚，但是这位神父却偏偏爱上一位美丽的少女艾斯米拉达。然而这位艾斯米拉达却不爱这位神父，却爱上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侍卫长菲比斯。为此神父由于嫉妒而杀死了情敌菲比斯，而嫁祸给他心爱的女人艾斯米拉达，最后导致艾斯米拉达被判死刑。由此我们看到，神父遵行了人所规定的不允许结婚的条例，但是他靠着他自己，他做不到，他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战胜不了自己的情欲，甚至为了报复使自己达到心理平衡而诬陷人和杀害人。这位神父外表看起来非常的谦卑，但是他的内心中却是非常的肮脏丑陋。同样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如果我们按照人制定的条规去做，其结果将会是一样的。这充分证实了保罗在23节所讲到的，说在随着己意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如果凭着自己的肉体去努力，想要在属灵的道路上成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依靠人为的为自己制定一些非常苛刻的标准、苛刻的生活习惯，做苦行僧，靠着自己属灵的生命就能够得成长。不是的，我们如果要遵随人制定的条规，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但不能够得到成长，相反会导致我们远离神，重新再回到世俗的世界中。因此保罗在此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要依靠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得丰盛。同样对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有着同样的警醒，我们要生活在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他丰盛的供应，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得成长。我们基督徒接受耶稣之后，神就我们脱离了世俗的捆绑，使我们得自由。就像在加拉太书5章1节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神爱我们，他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属灵生命活得更加的丰盛。因此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用他的宝血洗去了我们一切罪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充满信心的去面对在我们开始时所提到的问题，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得到答案，让我们就不再为那人所制定的条规戒律所捆绑，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自由。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因此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我们要在基督里成长。就像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讲过的，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是你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添给你的。 好，现在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救恩能够得享在你里面的丰盛。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你，不依靠人，不依靠律法，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你的丰盛，使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